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他在伊多尤斯都家里，但是管会堂的人反而信主了。管会堂人大概就住在会堂里面，他是 custodian 管理，或者说维护这个会堂的这个的洁净啊，维护会堂的维修，这些事情一定做这些事情，管会堂的。但是呢，他的叫做基利斯布，他就受了，他和全家都信了。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很稀奇，很有意思。所以你看保罗讲的那慷慨激昂，不去了，结果还在附近，我觉得很有意思，圣经记得很有意思。这里呢，然后你就看见保罗在哥林多竟然留了一年半，因为有神的话语，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句话真是太奇妙了，神对保罗讲得很清楚，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那你看哥林多教会以后，你看哥林多书信，保罗在那里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可是他唯独一样比较少没有做的是什么？受洗，他不跟人施洗。那他说除了谁谁谁啊，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什么？除了谁谁谁，提到几个名字，有没有像你认识的人呢？一个叫斯蒂凡，一个什么？啊，第一章，你看大家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啊，你看啊，第几节？
十四节，
第一章十四节说什么？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该有也是另外一个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好的，你看，他说我也给斯蒂凡那家的人施过洗，此外我没有别人给你，我记不得了，不多记得。他如果多一定记得。我在洛杉矶呈现这里传福音，我相信有记录的，我受很多人施洗，是我施洗。但是保罗说他很少人施洗，他不跟人施洗，别人施洗。这里特别提到基利斯布，因为这是第一个，应该是犹太人。基利斯布呢，应该是犹太人，不过他像是个希腊名字，他能够管会堂，一定是个应该是个犹太人。他说，神在异象中间对他说：“不要怕，只管信，不要闭口。我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底下你看保罗怎么离开哥林多的，到加流做雅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重新起来攻击保罗，拉他的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这个大家都了解了，犹太人有敬拜神的那套规矩，所以他们很会利用机会。如果在外邦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他到了这里搅乱天下来，在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又拿出这些来。到了这里的犹太人说是不按照律法敬拜神，那很有意思。你看第十四节，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和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不受理，这个加流不跟他受理。好了，既然不受理，你看他们做的事情，就把他们撵出了公堂啊，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哎，用这么你读经刚刚会不会奇怪，刚刚不是讲这个基利斯布管会堂，怎么就跑到另外一个人叫索提尼啊？大家说为什么？说为什么？为什么换了个名字啊？啊？你想基利斯布已经信了，他能够继续管会堂吗？ 他们会继续要来管会堂吗？在这里有奸细人进来，你不要知道律法，你信耶稣哈，你信耶稣，这个还能做得下去吗？当然他被革职了，对不对？他一定离开了，那还在有人管会堂，索提尼来做了，很可能。但这里你看索提尼真倒霉了，把索提尼拉出去挨打了一顿，他们可能以为他是基利斯布。所以这里经过多少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半，对不对？因为他总共在哥林多待了不到一年半，所以这些人来捣乱的，到的加流做雅盖亚方伯 proconsular 啊，做方伯的时候，他们就去告他，结果乌龙了半天，搞了半天，这个索提尼挨打，不是基利斯布。好了，然后这里很快的过去，一年半的。没有讲详细的事情，就讲了这么带着几个人信主。十八节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坐船往叙利亚去，叙利亚在哪里啊？大家看看，就是叙利亚。今天我们要为叙利亚的宣教工作祷告啊，就是这里。所以你知道，我那天跟他们讲，我说叙利亚是很重要一个地方啊。在圣经中间几次提到，而且在旧约里面提到，新约里面提到叙利亚，其实安提阿就是叙利亚。所以保罗说往叙利亚去，从这里哥林多，在哥林多，在这里对，在这里雅典哥林多 Corinth 啊，他叫经过哥林多，第一个地方叫坚哥林啊 ，Shankly， 在这里，你看这个紫色线，他要到叙利亚，叙利亚是哪里？安提阿这里 ，Syria 这里啊，就是这里，所以他要从水路再回去。啊？叙利亚对，这是叙利亚。保罗的意思说，他要从这里，哥林多啊，底下有坚固，哥林多这里，他以后经过以弗所，然后。到了这些经过这些地方，他应该到这里去，但他后来到了耶路撒冷，该上帝啊，这些下了船，他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再陆路遇到安提阿，这条路大概比较好走，因为是加拉子走廊，这个这条好走，从路海边嘛，这条路好走，所以这里他开始要回去，要回叙利亚去，他的意思要回到安提阿。OK，那保罗这样子，他就回去了，因为加利又不管嘛。所以他就辞别弟兄，定义往叙利亚去。他的意思，我相信目的就是安提阿。那哥林多教会在这一年半，你不能说保罗没有耐心，或者保罗没有把真理教导他们。可是很稀奇的，哥林多教会之乱，问题之多。我就上次我写了一本书，叫《问题教会》，教会问题十大问题，好多好多问题。一个教会竟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你不能想象。反观腓立比，最多三个礼拜。但是腓立比教会12年下来风平浪静，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很奇怪。所以你不能说宣教是他的工作，教会不增长是他的责任，不是的，太多的因素。但是神又说，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虽然这样子，他们属灵的成长却不是一帆风顺，很多的问题，很多真理上的问题。当然，最后的问题就讲到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到复活的问题，他们对复活都有问题。他们以为复活是什么呢？有人说耶稣基督没有肉身复活，所以当然我今天只是讲保罗讲的众教会。我希望以后我能够，我不希望把每一本书都讲得太详细，因为讲的何年马月不知道了啊。但是我要大家总体的印象，不是说保罗的工作不努力不勤奋，或者说保罗没有把真理传讲给他们。可是的确每一个教会气候不一样，每个教会情形不一样，他们遇见了好多问题。那保罗呢，离开了哥林多，的确他也知道哥林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以后一再的打发人去打听哥林多教会如何，是以后他也打发提摩太去哥林多处理那个教会的问题啊。那个教会很多问题，第一个分门别类，大家就知道一开始保罗就是有格莱斯家人跟我说怎样啊，那都是比较靠近皇亲国族，皇族国亲的人，他们比较有地位的，他们家里的人派来讲跟我讲一些事情。所以保罗虽然离开了哥林多，但也许他在安提阿，也许在什么地方，或者以弗所听见这些事情，所以他关心，希望提摩太能够回去。为什么提摩太回去？因为提摩太跟他一起在哥林多工作过，他没有先把提多找去，他先把提摩太找去。希拉可能已经回去了， 可是提摩太呢跟保罗在哥林多同工过，所以他打发提摩太说，提摩太当然可能年轻一点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年轻就跟随保罗的，但是我上次我说了，他跟随保罗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弱冠，还没有成人，十七八岁，十五六岁啊，所以呢，坐牢的事情没他的份儿啊，他们也没有理他，是个小孩子嘛，管他干什么？所以他的年龄跟保罗，你应该知道有相当一段距离，保罗做他的父亲足够有资格。那他离开了哥林多之后呢，唯一能够去解决问题他想到就是提摩太，但是提摩太的个性比较软弱，在那边呢大概没有办法处理不了，所以报告了保罗，保罗最后呢把提多打发去，提多大概比提摩太年纪要大一点，而且处理事情有经验，所以提摩太去了啊、提多去了，他说我刚才听到提多报来了好消息，哥林多的问题他们解决了。为什么呢？他们顺服保罗，接受保罗的教导，也接受保罗所有做的决定，他们把那个犯罪的人赶出去啊，那所以才有哥林多后书，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说，你把他赶出去可以，但你要重新收纳他，因为神是这样的，那一个人悔改认罪以后呢，不要让他过分的责备以至于沉沦，他知道自己错了就好了，让他回头。所以这是哥林多教会跟保罗造成很多的困难，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情形，我们知道保罗怎么处理教会之间的问题，而且因为有这些榜样，使我们今天知道教会有难处是不稀奇的，因为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是蒙恩的罪人组成的，在我们没有完全成圣以前，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仍然在天然生命在肉体里面还是会犯罪，还有造成很多的问题，也有弟兄姊妹们，尤其肉体的结果造成最容易造成就是分门别类，而且很多闲话啊。那保罗就说了，你们中间按着这个说，你们有智慧的不多啊，有尊贵的不多，有能力不多，这些人的确都是市井小民。因为我说过，我刚刚说了，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商业城，各色人，这个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啊，也有葛莱士家里的人，他们可能是比较居高位，或者跟皇宫跟凯撒家里有关系的，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就分门别类，这个坐得远一点跟那不相干啊，各式各的都没有来往啊，那你想这个教会一定性也是人数相当多了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看见今天很多教会的小影呢，在哥林多教会中间都有，也感谢主，因为有哥林多教会让我们知道教会有问题，不是有教会有问题不是问题，有难处不是问题，怎么解决难处才是问题。你不能够用律法来处理，必须用恩典恩威并济，让神的儿女从心里面认识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最后讲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一句重要底的话，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他说若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效法基督，问题都解决了啊。当然他们波饼也有问题，他们混乱啊。波饼说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吃有人醉酒，有人吃饱了，等等等等。爱宴也是个人享受个人，没有真正好像在一起一个神的家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灰心，任何的教会有难处不需要灰心，因为本来就会有难处的啊。那这我就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啊，处理教会的问题啊，当然他也安排同工，有些是人也不能解决。其实讲到这里，应该保罗说第二次宣教之旅已经完成了，他要回去了。没有想到呢，他当中多停了一个地方，哈，你看看，啊，多停了一个地方。那保罗呢，他就往叙利亚去。亚这里呢，亚基拉跟百基拉与他同行，亚基拉、百基一起去了。你看亚基拉、百基拉，亚基拉、百基拉，刚才我们做什么？在哥林多认识是吧？在哥林多碰见的，这回他带着他们往叙利亚去。保罗接纳他们的同工啊，但是呢，往就想要带他一起去。他说呢，这里有几句话非常特别哈，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格里剪了头发。坚格里在哪里？就在哥林多旁边，就在哥林多旁边啊，就在这。
这个
哥林多很近，两人很近。那这里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保罗这里特别路加记载说？哎，他许过愿，所以在间隔里剪了头发。那剪了头发，我知道一定是拿西尔人的愿，因为民数记第六章讲到犹太人，当他要分别为圣，要侍奉神的时候，他就可以许一个愿。这个愿有多长呢？由他自己决定。等他许愿日子满足了，他就要把头发剪下来。在这许愿期间呢，他不能吃任何跟葡萄有关的， 啊，葡萄的葡萄皮、葡萄核、葡萄籽都不能吃。我其实很奇怪，这皮葡萄核怎么吃的？哪晓得葡萄核最有营养？所以他从前犹太人大概就知道。可是因为做了拿西尔人，不可以吃清酒、浓酒，用葡萄做的，也不可以吃任何跟葡萄有关系的东西，所以也葡萄干也不能吃啊。所以他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是拿西尔人的愿，这一定是拿西尔人的愿。然后这个拿西尔人剪下头发呢，要把它留起来带给祭司看，我已经完成我所许的愿，我已经照着我的许愿完成了我的分别为圣的日子，所以这个头发交给你保留起来，将来呢这个头发要烧掉啊，要拿一束把它烧掉献给神的。这是旧约里面关于拿西尔人愿的例子。为什么保罗在那许还有拿西尔人愿？大家想一下，待会再告诉大家我的想法答案。好了，保罗呢经过了间隔里，然后呢他就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这句话的前后次序有点问题啊，我来解释。保罗到了从这里哥林多间隔里到了以弗所，跨了一段又回到亚洲了。上次我们说什么？第二次宣教之旅，神借着保罗把福音传到了欧洲，现在回来了。又回到两个，这是两个，这主要是给你看，这是两个大主教，又回到里头走了。哎，奇怪，他有没有神的引导啊？不是要往欧洲去，我们以为他往去就不回来，一直往外去，一直往外去，不是，他也回来了。而且以弗所遇见一件事情，怎么回事呢？啊，进了会堂跟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你看这里很奇怪，我们在所有的地方看见的。无论是雅典啊，不是雅典，对，无论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啊，无论是是这个哥林多，保罗在那里跟人辩论的时候，在会堂里面辩论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反对。但以弗所不同，以弗所的人希望他留下来，很奇怪吧？你想，哎，保罗，如果我是保罗，好极了，终于找到知音了，我应该留下来，是不是？没有，保罗怎么说的？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我以为这里这句话呢，有点需要想一想，因为前面他说他呢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把亚基拉、板基拉留在这里，自己进了会堂。我认为这句话的翻译呢，这句话不应当摆在这里，应当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进了会堂跟他们辩论以后，他们要留他来，他不允许，说我还要回到这里，就把亚波罗就把亚基拉、百基拉留在以弗所。我想这样才合理，因为亚基拉、百基拉也是犹太人，他们也可以进会堂，并不是不可以进会堂。为什么保罗特别自己一个人进去呢？我就不明白。所以可能是保罗离开人，因为他们要求他留在那里，他不许嘛，他就把这两个同工留在了以弗所。那可能你会以为亚基拉、百基拉不如保罗，所以他们不要他们，要保罗。那保罗不是这样想，把他们留在那里，啊，然后跟他们讲说呢，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这句话很特别。保罗以前出门的时候，并不清楚主要带他往哪里去。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不清楚，先经过居比路 Cyprus， 一直走，最后到了安提阿，那里圣经才说，当初神打发他们出来就在这个地方要他们做工。好了，这一次完了。第二次他以为要去什么地方，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他们就一路到了最后马其顿的意象出来了，他才往马其顿到腓立比去。这一次不同，还没有第三次宣教之旅，保罗已经定好了一个目的地，就是以弗所。大家都知道，以弗所的确是保罗呕心沥血，把他所有属灵的认识，所有一切他从主领受的一切基督的奥秘、教会的奥秘，都请到在以弗所。怎么知道？因为以弗所书是所有保罗书信中间能看的最深的一本书。他们不是像哥林多处理外面的问题，而是在灵里面真正的认识神。这个以弗所书是非常高的一卷书，就是保罗在属灵的上面所讲的事情，这里提到基督的启示，讲到教会是什么，他也特别提到说，一个人要真正明白进入属灵的事情，必须有圣灵在里面。他说，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叫那个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叫你们能够真知道他。所以你知道以弗所的保罗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那到了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清楚要去以弗所做工了啊。那么，但是呢，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该撒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再回到安提亚去，这一，然后呢，去耶路撒冷问教会安，随后向安提亚去，这没有太久。
他到这边下来以后，进了耶路撒冷，从该撒利亚下来上岸，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没有多久就回到安提亚去了。
啊，他第二次先要去就完了。然后呢，他说什么呢？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里加地方，坚固洞门，又来了。
第三次宣教去，
他就第三次去了。那这里呢？划分两头，意思是说，当路加写福音书的写驾驶福音呢，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记载了以弗所发生的事情啊，因为保罗这里他需要停下来划分两头说，对不对？亚基拉和百基拉留在以弗所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亚波罗。有一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大家知道为什么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时是文化重臣，文化重地，是一个很高的文化重地。刚才我们说罗马可能都没有亚历山大那样子的有名。亚历山大有当时最好的图书馆，藏书最多的地方就是亚历山大，所以你知道一开始西方就这个欧洲就开始这个图书馆的建立很重要，所以这里说是有学问的人，他生在 Cambridge 啊，剑桥，生在什么这些地方啊？好，然后我说怎么呢？智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这是他这胆小的约翰的洗礼。这个话给我们什么背景？虽然路加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相信他之所以在真道上做的教训，是因为施洗约翰的影响。他胆小的施洗约翰的洗礼，可能他都没有见过施洗约翰，但是可能他见过施洗约翰的门徒。大家知道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时接受约翰的洗礼之后，他们可能就明白神所要求的不是仅仅外面的律法。犹太人知道，你知道犹太人献祭跟律法，对不对？律法不能满足，他们不能满足律法要求，就要去献祭。为什么？祭司借着献祭让他们罪得的赦免。但是施洗约翰给他们献祭，不是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讲到说，不是光是这样的，靠着献祭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平安无事。你要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改变。所以他们接受约翰洗礼之后，知道一件事情叫做悔改，不是外面在形式上面满足那个律法的要求啊。前两天有一个姊妹跟我问我，她说亚当和夏娃到底有没有认罪悔改啊？这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认罪悔改啊？你仔细读你会发现很有趣。她说我没有看见亚当夏娃悔改，到底有没有悔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神赦免他们，对不对？所以当施洗约翰讲到悔改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人知道了。那么他说亚波罗在主的道上已经受了教训，显然他跟施洗约翰当时所带领的人一样，是在一个夹缝中间，新约跟旧约中间的交换的交替的时候。所以他既然说最有学问，他又是犹太人，他一定对希伯来文，一定对希腊文，一定对语言有相当的掌握跟造诣，而且他一定明白律法。所以他这里说最能讲解圣经，这里讲的圣经都是旧约。这人呢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又讲到能讲解圣经，又讲主的道。要知道这里圣经新约还没有出现，新约还没有出现，保罗是做了宣教工作之后才写书信给各地的教会，才变成新约的一部分。关于四福音书都还没有影子，所以可能有影子，可是并没有流通啊，因为大概就这是主后五十几年，可能马可福音出现了啊等等情形。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所以呢，他在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呢，亚基拉、百基拉就听见，就接他到家里来，因为怎么样，这是保罗留下来的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为什么？亚波罗呢？亚基拉、百基拉把神的道讲解给他更加详细。更加详细，所以我相信 保罗影响了亚基拉、百居拉，他们可能在罗马的时候已经信主了，或者说他们最早可能是在那些五旬节那批人中间，如果不是，也是很快五旬节人分散回到罗马之后，他们很快就信了主，耶稣是基督。他们跟保罗同工，保罗把他所有对于属灵的事情，可能他们谈了三天三夜也不止，所以我相信亚基拉、百居拉一定受了很多的帮助。这个时候他们转过来，可以对这个大有学问的亚波罗讲几句话，领他有更深的认识。这是什么？属灵的启示。当他有 insight 的时候，看见圣经里原来都迎刃而解。我想亚基拉、百居拉一定恍然大悟，很多时候旧约里面现在都解开了。所以这个人是神所预备大有恩赐人。你知道新约里面有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而且希伯来书作者把旧约里面很多很多事情化解开来了。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当摩西上山祷告领受会幕的时候，旧约里面记载说，你要照着我所指示你，你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摩西从神那里直接听着他的话语，记载在出埃及里面，这句话不晓得出现多少次，你要谨慎，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就是模型，就是最准确的榜样。到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作者把它改了一个字，不叫山上的样式，叫做天上的样式。弟兄姊妹这么大胆，谁敢把圣经改了？但希伯来书作者有神的启示说，其实摩西所说的是天上的样式。这一来就把耶稣基督真正成为天上的样式，照着天上的样式，他是在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天上的所有敬拜是照着天上的本物，我们在那敬拜。新约不过是个影子，连摩西所说的以色列人这么尊重的会幕什么，都是山上的样式，都是天上的样式预表。希伯来书作者真是有这么大的胆子写这句话。那希伯来书作者是谁呢？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写作不像是保罗的笔法，不像保罗的语气，不像保罗的用字，而且那个字的优美，用的字之好啊，叫人欣赏。所以他们很多学者在考虑到希伯来书作者的时候，唯一想到一个可能的，就是亚波罗。亚波罗，因为从这里记载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所记载的，可能亚波罗在旧约上的造诣跟保罗是伯仲之间，不相上下。当然有可能也有人说可能亚基拉和百居拉写，因为亚基拉、百居拉也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可是文笔什么来讲，一定是亚波罗好。亚波罗真是精彩优秀。那你知道在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十九章记载说保罗在以弗所说亚波罗也去了哥林多，当然他去哥林多一定也是非常 impressive， 所以后来就分党了。有人就是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各式各样，还有说我是属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有恩赐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圣经教师，也是从亚波罗，也是从亚基拉、百居拉，也是间接从保罗得到了帮助，把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亚该亚什么地方？就是哥林多，就是雅典。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要知道这里是已经保罗已经到以弗所要走了，所以他们在、已经走了，可能已经回到安提阿了。这个时候因为亚基拉、百基拉留在以弗所遇见了亚波罗，他的路回头要往亚该亚去。他到那里多帮助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是基督。弟兄姊妹们，跟保罗做的事情一样，跟保罗走的路一样，引圣经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保罗这些同工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另立新的根基，他们没有另创新的说法，所做的一件事情就仔细的研究旧约，好叫我们能够从圣经上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我相信哥林多教会听见亚波罗讲的道跟听见保罗讲的道一样的 surprise， 一样的 impress， 一样的受，这个觉得是了不起。这就是你看今天圣经的重要性。 亚伯罗王亚该要解。那当然我们知道整个的以弗所书到最后我们看见以弗所书还没有真正以弗所了，保罗还没有去，保罗还没有去，只是在回程路上经过以弗所停下来，而这里转过来记载保罗不在以弗所的时候亚基拉百基拉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这次保罗宣教之旅，我们讲这个收获啊，保罗有这个 同工团队，最早的希拉跟着他，希拉和保罗一起从安提亚出来，然后呢就得到了提摩太，在加拿大加拉太地方得到了提摩太，在以哥念路斯德得到了提摩太，然后在哥林多得到了亚基拉和百基拉，间接的又得到了亚波罗，都是他的同工。那为什么刚才我们问题，为什么保罗还要剃头发？保罗呢跟亚波罗一样处在新旧约之间，而且他不是对犹太人没有负担，所以他必须兼顾犹太人的感觉、犹太人的传统还有耶稣基督救恩，这两样不能冲突。我相信在保罗来讲呢，对他来说呢，他的确是很不高很难过，因为他本国的同胞拒绝了福音，他又说福音转向外邦，但他仍然没有忘记犹太人，所以他维持一些犹太人的传统跟他们的规矩，他仍然持守拿西尔的约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见证，拿西尔人的许的愿，他还是许了愿，剪了头发。以后你看见他，他还仍然一样守着犹太人禁食的节期的规矩。他有愿在身，他常常许愿，常常许愿，也就是说，一再 renew， 一再重新更新他和神中间的关系。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今天我们看觉得没有必要，而且觉得跟他所传的怎么不一样呢？他不是说割礼不割礼都无关紧要吗？他怎么还跟提摩太说割礼呢？这些事情都很难解释嘛，对不对？但如果你晓得在当时第一世纪主后五六十年的时候，保罗正在这个间隔中间，他需要两面兼顾，他不是不清楚真理，而是没有办法完全让犹太人，他做一件大逆不道不合犹太人规矩的事情，他连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机会都没有。我相信这是保罗的解，这是我的对保罗认识跟这些事情解释。到使徒行传27章还讲到过了禁食的节期啊，保罗还有很多很多为了赶在五旬节之前回到耶路撒冷，他有这种迫切的心愿，他还回持一年三次回耶路撒冷敬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保罗的工作是什么，他确立了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本着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不在天主教里面，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开的是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就是这就是我的立场。什么立场？圣经是他的立场。在天主教来讲，教皇是他的立场，教会是他的立场，我是神所安立的，这个从使徒权柄来的，使徒传承来的，所以我就是真理。马丁路德说不是。圣经 This is my stand, This is where I stand, 圣经是我的立场，我站在圣经的根基上面。这个传统当然从保罗开始，他站在旧约圣经的根基上面，本着圣经说明证明耶稣是基督。我所做的不是别的，跟你们讲圣经，因为我觉得别的我不会，圣经我花了一点时间读，所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保罗是何等的忠心。主啊，保罗虽然面对许多犹太人的攻击，他不以为意，他仍然爱他本国的同胞。虽然他口里说往外邦人去，因为他尊重他的外邦人使徒，但他无论到哪里，仍然先向着他的本国的同胞传道，并且也因着他们对圣经有相当的根基。保罗说，本着圣经证明是耶稣是基督。连他所影响的人亚波罗也是说，本着圣经证明耶稣基督。说今天我很宝贵，你把圣经给了我们，传递到我们手中，我们读其中的启示和亮光，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我们读旧约，知道那是天上的样式在地上所表现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表现本物的真相。说我们回想，我们再回想所有经文，我们开始明白，说你从头到末了的原则是要人信靠，要依靠你的恩典，信心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救恩里面成全，而不是靠着律法，靠着肉身完成。 所以今天我们何等的自由，我们虽然极其不完美，很多的事情我们仍然受各样罪的因素，并且我们在肉体中间生活，主要我们也不走以比古罗的路，也不走斯多亚的路，我们走的是恩典的道路，信心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叫我们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好叫别人也因为看见贴近我们的人，因为看见我们生命的表现而来归向耶稣基督。主啊，今天下午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也感谢你赐下这样一位神的仆人，赐下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他所做的事情给我们设立的榜样。就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成全你所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爱戴、荣耀、尊贵、智慧、权柄、能力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